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1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对美贸易的反制措施，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升温。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个目前的美中贸易现状作出回应，他说美国处在有利的位置。我们稍后为您播出跟美中贸易纠纷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将首次率团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另外，香港立法会持续混乱，逃犯条例修法进程陷于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为您带来一组跟美中贸易纠纷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在中国宣布了对美贸易反制措施之后，特朗普总统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美国处在有利的位置。特朗普还提到他将在20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面可能会富有成果。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新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星期一晚上宣布了反制措施，官方媒体呢同时在国内展开舆论宣传，声称中国早已经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不怕打贸易战。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之后与媒体见面，有记者提到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措施以及市场的反应，并请特朗普总统对此作出回应。那么呢，我们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先是指责中国在谈判方面食言，那么之后呢，这个美中两国就互相加征关税。那么星期一5月13号的早上呢，特朗普总统现在推文上表示说是这个习近平先反悔的。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他在会见这个匈牙利总理的时候呢，则是表示说他跟习近平还是朋友。那么不过呢，他说现在问题是出在中国身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清还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都多次的前往中国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已经本来完成了将近95%，但是呢却在上个星期因为中国的突然变卦而导致协议破局了。那么他说呢，而且中国现在不再承认他们原本已经答应要接受的事项，这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呢，我们看到星期一的上午，特朗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就直接指责说是习近平的这个变卦导致了谈判的破裂。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公开对习主席以及许多在中国的朋友们说过，如果你们不达成协议，中国将会受很重的伤，因为公司将会被迫离开中国前往其他国家，在中国购买产品将会太昂贵。你有一个很棒的协议几乎就要完成了，而你却反悔了。那么特朗普总统星期下午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则是表示说呢，纵使如此，他还是打算要跟习近平直接面对面的来谈。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立足点很坚强，我们的经济非常强劲，从2016年那场伟大的大选之后我们上升很多，看看那些数据，失业率等下降很多，我们正在与中国交涉，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或许能够达成什么。你们知道的，我们将在日本的 G20 峰会上见面，我想有见面是很好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星期一宣布的这个对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反制措施，涉及了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从6月1号起执行。尽管美中双方都表示谈判的大门没有关闭，但是呢，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进一步的升级，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未来美中贸易的协议能否达成，这个前景呢并不乐观。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他所做的分析报道。
首先在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里，我们注意到这个措施的执行日期是6月1号，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6月1号而不是立即开始执行。
很有意思，就是中方的这个反制措施这个宣布呢，实际上是因应于美国的这个之前的一个这个对于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关税这样一个提升的这个从10%提升到25%这样一个措施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措施，那么也是经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炉的。那么为什么不是立即执行呢？就主要原因也是针对于美方的这个声明，因为美方说呢，虽然是5月1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关税呢是从正式开始从10%上升到25%，但是有一点就是跟以往不同的是，它呢虽然说是立即执行，但是它的一个因素就是前提因素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船已经在行驶的路上了，从中国开往美国的这个路上的话，那么这批商品是不征收关税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真正关税开始加征的是从这个5月10号，也就是中国时间12:01中午12:01以后开船的这些中国商品，向美国运送的中国商品呢，这时候才会加征这个把这关税从10%上升到25%。而我们计算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艘船货轮从这个中国的港口运到美国，跨越太平洋的这个时间恰好就是3个星期的时间，而这样一来的话恰好就是6月初或者6月前这样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中方也是经过了精细的一个计算，所以才决定把这个时间呢不是立即开始，而是定在了6月1号。这样的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说，中美双方呢都给这个谈判呢仍然留下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窗口，大概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让双方都能够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是冷静下来，或者说是能够找到一个突破的途径。
是，所以双方现在还都是在留有余地。那么对于这个谈判的前景，我们看到大概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签这个协议还非常有希望，但是就在上周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这个谈判的时间一直也都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谈判的细节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是始终贯穿于这个美中谈判的。那么过去也发生过多次，就是说美方认为中方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接下来的话中方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反复。那么就用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话来说，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只不过是谈判中的一些插曲、一些曲折而已。但是具体来看，这次导火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方呢在这个上一轮谈判之前突然接到这个中国的一个电文，这个150页的这个协议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修改。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不同意呢在这个正式的协议中呢列出来一个详细的这个修改法律清单，而这些修改的法律其实涉及到这个美方的一个核心关切，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这个取消对国有企业和产业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就是说这个强制性技术转让这些法律。那么中国认为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可能是让自己感觉有失尊严，所以这有就是这。这次这个中方就是提出来一个三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或者说原则也好，就是说这个协议的文本一定要保持这个平衡性。所谓的平衡性，也就是说不能让中方感觉我让的太多，那美方得到的太多，那么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其实也并不是说应该说客观的说这个分歧是一直存在的，那么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虽然95%的谈判已经结束，但我们知道之前谈过的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问题恰恰都是非常难谈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双方的底线，就是好像是不能让步的。
那么现在美中的这个谈判还会再继续，特朗普总统也说还会继续进行对话，
对，
那么今后的这个谈判里最大的障碍都包括哪些？
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一个点，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这个6月份，刚才我们新闻中也报道提到，就是说在下一个这个 G20 峰会上，两国元首有没有可能举行一个，现在来看的话是比较有可能进行一个见面。那么现在双方都认为就是说重启这个谈判 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契机的话，也可能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见面。那么两人都承认他们这个私交还在，那么这个虽然贸易谈判现在陷入一个僵局，但是他们个人的这个关系还在。那么现在指望就是说两个人的这种默契，看看能不能给这个谈判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呢，也有一些难点，一个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谈判呢，现在都涉及到双方底线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不能让，美方也不能让。美方认为说，如果我让的太多，如果美方让的太多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被这个民主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攻击或者批评，说这个是一个掺水的协议，或者说是比较务虚的协议。那么考虑到这个美国接下来将来进入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接下来要竞选连任，那么分析就认为呢，他现在对中国持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可能他在政治上对他来说更为有利。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谈判前景还是比较暗淡，
非常紧迫。
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全部对美国的输华产品提高关税的税率之后，美国的股市在星期一也出现了这个大幅度的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进一步介绍。
是大幅低开并一路震荡走低，道琼斯指数是一度跌了700多点，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指呢是经历了今年一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截止收盘，道指跌618点，将近跌幅呢是将近2.4%，标普500呢是跌了将近70点，跌幅也在2.4%左右。那纳斯达克综指呢是跌了270点，跌幅在3.4%左右。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税率之后呢，美国金融市场就经历了比较动荡的一个星期。那么这个今天呢，这个股市一开盘也是低开低走。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随着美洲贸易争端继续升级，金融市场未来还将继续震荡。那中国方面是在星期一的晚上的时候宣布，自2019年6月1号的时候开始呢，对已经施加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的美国商品中的部分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者是10%加征关税。那对这个之前加征5%关税的税目商品呢，仍然继续加征5%的这个关税。那在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政府呢是正式实施了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措施，那将关税的税率是从10%提高到了25%，并宣布呢准备再对剩下的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那在中国这个实行这个对美国商品这个报复性关税的措施之后呢，我们看到在中国加征新关税措施的这个清单上面呢，是包含一些农产品、液化天然气，还有一些化学品和工业设备以及零部件。那这个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是一直在增长的，过去呢也是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两国间还有多个天然气合作或者是采购的项目。在去年中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报复性关税之后呢，两国间的天然气贸易是显著减少了。那今年的话，这个只有一艘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货船运往中国，而在去年贸易战开始之前，也就是2018年的1月到4月呢，是有14艘的这个货轮前往中国。那么关税从过去的10%提高到现在的即将要这个进行的25%，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关税会对美国液化天然气产生影响，问题是这些没有去到中国的天然气可以去哪里？关税显然会使得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的进展放缓，但是这些天然气最终会流入其他市场，不管是欧洲、印度还是其他地方。全球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在上升，不仅仅是中国。
那在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争端进行以来呢，农产品一直是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这么一个对象。那猪肉此前已经是被中国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那这一次呢，猪后腿肉也是在这个关税的清单上面。那么这个新的关税会对这个美国的猪肉行业会有什么样新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是的，这一轮新的关税可能让美国猪肉行业更加艰难。当前美国输往中国的猪肉，除了面临常规的12%的关税之外，还有50%的报复性关税。美国猪肉向中国出口已经很受限制，新一轮关税可能让这种情形更加严重。
那么在中国打击美国农产品呢，这个为什么中国会要主要针对美国农产品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农业州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基本盘，还有农民也是他的一些主要的支持者。那么在中国加征报复性关税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豆农是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在上个星期到现在，美中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之后，大豆期货的价格是进一步下跌，跌至10年的低位。戴维米勒是爱奥华州的这个农场主，他种植大豆和玉米。那么他认为呢，这个贸易战对他是有影响的。不过他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对特朗普总统2020年的这个竞选是既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已经持续了15到20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农民和农业可能是比其他行业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大的。我的回应是，中国为什么不针对苹果公司？因为那也会波及中国自己，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特朗普总统选取的加征关税的产品是基本上是涉及来自中国的一切，但是中国主要针对农产品，至少是现在。
那特朗普总统表示呢，他对这个中国加征这个关税得来的这个钱呢，他是可以去帮助农民，从农民那里购买这个农产品，然后去帮助一些贫困的国家或是有需要的人。那特朗普总统今天还说呢，他现在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否对剩下的这个中国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加征中国输美商品的这个关税，美中贸易谈判最后关头破裂，战火重燃，并且迅速的升级。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出尔反尔，背弃承诺，推翻协议草案。中国官方媒体则批评特朗普是霸权心态，一意孤行，最终是害人害己。目前美国着手启动对中国全部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而中国则表示对原产于美国的大约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贸易战的战火忽燃，这是特朗普总统的任性还是习近平的顾盼？双方互不相让，美中经贸冲突会不会失控？北京被认为是逐渐的强硬，那么习近平手里到底有多少牌能够与美国抗衡？那么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这二位对这些个问题呢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反悔在先，特朗普出手加税在后。胡平说，
而现在根据已知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确实是中方反悔在先，特朗普出手在后，因为特朗普指责中方在协议文本上改变立场，而中国政府就说呢，谈判各方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分歧是正常的，刘鹤说呢，协议还没有签，提出不同意见不算反悔，这其实等于间接的承认了。在这次事件中，是中方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那确实是中方反悔。第二呢，也正是现在信息也证明，中方反悔就是习近平反悔。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有中共官员向他们透露，对承诺改变是习近平在看了协议草案之后发生的。另外，《南华早报》说，习近平讲过，一切后果我来负责。那这句话就表明呢，在上层是有分歧的啊，而习近平力排众议，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另外，刘鹤就谈到了这个几点具体的意见，他对这个协议原来的协议草案的文本，他说一是他主张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如果达成协议呢，所有的关税都要取消，另外是关于贸易采购的数字要符合实际啊。那么第三条是最意味深长，第三条说协议文本要有平衡性，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尊严啊。这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现在这个协议文本据说就不平衡，就使中国没什么，有点丢脸。
那么，北京的这个时评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认为，应对失利玩法呢，它是有限的。中方是要了面子，却陷入了被动。张立凡说：“
那你说这个现在有什么办法应对？我觉得一个就是人民币贬值。”现在已经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第二一个就是产业链的转移，比如说像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但是美国现在也在防范这个，对于这些中资转移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些个产品，可能也要把它作为加税的这个对象。然后再有重要一点就是拉动内需，拉动内需这一点呢，那问题是我以前讲了好几次，现在老百姓都是房奴，也没钱。这个，你怎么拉动内需？你是多发工资，还是怎么着？然后呢，再有就是投资“一带一路”，但是这个是个无底洞，而且“一带一路”只是一个政治项目，它没什么经济效益。它投了4400亿，你能见到什么真正的实效吗？你想建立一个。一带一路这么一个人民币结算的市场，这个没有经营10年20年你是做不到的。你想就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急，那是这个时间差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现在就剩下玩数据游戏。这几天这个中共的各种专家们都在解读刚刚公布的各种非对这个官方有利的这些数据。但是呢，有些数据就被他们给忽略了，或者是比如说国内机场吞吐量的这个出现了负增长，这点现在公布这个数据被漏出来了，但是呢，那这个吞吐量本身可能就说明了这个对外贸易的情况等等的，这些就是经济活动的情况。那当然还有什么像波罗的海的干散货指数啊什么，这些我还没去查，就是有不少指数现在是互相矛盾的。那现在这个数据游戏之外就是玩国际关系，比如说跟伊朗调情啊，跟朝鲜调情啊，这个然后在台湾问题上跟美国做点对啊，但是这些都不解决现实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斗气儿。就是不能服软，就是要死要面子。那这种事情我觉得得不偿失，但是他们愿意这么干，那咱们也没办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组织者星期一宣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将出席今年五月底和六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会议，并且就美国的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发表重要讲话。白宫上个星期四的晚间宣布提名沙纳汉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的正式上任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各军种部队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但是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提供足够的经费，目前充分的备战状态可能不会长久。白宫今年三月向国会报请了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的2020年度国防预算。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多次到国会的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作证，并且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大国的竞争驱使了五角大楼制定出如此庞大的国防预算。但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人沙茨质疑国防部和军方在执行印太战略 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是否行之有效。他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关岛美军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地区安全形势的迅速变化。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在回应沙茨参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美国在关岛建设军事基础设施是以国家国防战略为指南，应对中国长期军事威胁的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国防部会谨慎行事。美国联邦众议员麦格文和史密斯星期一发表了一封由32名两党国会议员签署的致国务卿蓬佩奥的联名信，敦促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国会通过的指导美国西藏政策的关键立法。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西藏政策法，要求在国务院任命一名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以促进美国对西藏政策的协调，并且敦促美国总统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2018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汇报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公民获准进入中国藏区的情况，并提供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名单，名单上的官员将被剥夺进入美国的资格。此次发表的联名信旨在敦促特朗普政府严格执行这两项法律。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麦格文众议员说，对人权的大力支持必须始终是美国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基础。国会里强大且不断增长的两党多数派议员都对西藏局势深感担忧。他说，我们鼓励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跟我们一道全面执行西藏政策法和西藏旅行对等法。该人权委员会另一名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必须肯定西藏人民在中国享有更大的自治和自由的和平愿望。他说，我们应该要求允许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我们应该向中国官员提出良心犯的问题，为促进西藏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国会分别通过了2002年西藏政策法和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史密斯众议员说，政府必须全面落实这些法律，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他说，我们必须证明得到普世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在世界各地都很重要，特别是在西藏。联名信指出，如今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镇压有增无减，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在他最新的世界自由报告当中将西藏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之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军事专家认为星期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海岸线附近四艘船只船体上炸出来的洞是炸药所致，并怀疑伊朗可能卷入，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在被沙特和阿联酋所称的破坏行动当中受到损坏的船只当中有两艘沙特拥有的油轮，沙特说油轮受到重大的损坏。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说，攻击的目的是破坏全世界消费者的石油供应安全。其他两艘受损的船当中呢，一只是悬挂挪威旗帜，另一艘是为阿联酋所拥有，没有人员伤亡，受损的船只上也没有石油泄漏到海水当中。美国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透露这些船只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没有幕后策划者的证据。一位官员说，美国怀疑是伊朗所为。他说，这就是伊朗通常做的事情，是你能看到伊朗做的那种事，符合伊朗的作恶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星期一说，这些攻击事件令人震惊和遗憾，他要求进一步的调查，并且警告说，这些事件可能是试图在这一地区制造混乱的相关方的阴谋中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说，伊朗发表这些言论是试图把水搅浑。 下面我们关注来自香港的报道。围绕逃犯条例修法，香港立法会内的混乱程序呢，星期二还在继续，建制派和民主派互不相让，争夺开会审议该法的这个合法权，一度出现类似捉迷藏的场面。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上星期五，建制和泛民两派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爆发混战，星期二法案委员会复会后，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法案委员会会议的合法性，双方议员争夺和控制会议室的努力造成混乱，为防有人事先强占会场，有泛民议员通宵守在上了铁链的会议室外，两派议员都在追踪对方的开会地点，像是捉迷藏。议会走廊内，记者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听到一点风声，立刻就是一阵奔跑。8:30左右，混乱中的两派法案委员会议员曾短暂出现在同一间会议室内，但是会议没有开成，建制派议员很快一起离开。最后，建制派法案委员会主持人石礼谦以环境恶劣为由宣布会议结束。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涂谨申在进行了一段会议程序发言后，也宣布会议结束，双方先后与媒体见面。民主派议员黄碧云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看那个逃犯修订的条例但是我们都不能继续下去，因为第一，政府没有派人出来，秘书处没有质问我们，另外建制派他们不承认我们的主席跟会议，他们要另外搞一个非法的一个委员会，所以就变成现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哪一个才是真的合法的一个委员会。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是跟议会的规矩成立的法案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已经选了主席了，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去继续审议这个法案。
议会外面，支持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民间团体一早就在示威区内集会对呛，场面火爆。针对立法会内的僵局和混乱，保卫香港运动的陈杰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呢，这个议会和平按照规矩来开会的，不能说打架，靠打架谁打赢谁阻止这个开会这个是不合理的，这是什么？这是土匪的行为，这不是民主社会的行为。
报道说，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涂谨申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出面牵头进行政治协商，以打破当前紧张局面。林郑月娥星期二短暂露面时呼吁议员相互尊重并履行立法会限制功能，并说有好的意见会认真考虑。民主派的一项要求是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亚太岛民后裔美国人经济赋权政令，以促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家庭及社区的生活水平，以及更加充分的参与经济活动。目前美国中有2000多万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后裔，占总人口的6%以上，同时也是美国人口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预计到2060年将增加到4000万，占总人口9%以上。特朗普总统签署的政令说，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帮助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令还说，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为科技、文化艺术以及商业、法律、医药、教育、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美国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项政令，将成立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事务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以及启动亚裔及太平洋岛民后裔美国人白宫倡议， 进一步拓展相关雇主及社区的经济资源和机会。总统顾问委员会将设立在商务部之内，白宫倡议是跨政府部门机构，成员包括联邦政府所有各部以及其他的联邦所属机构。根据这项政令，各部部长及其他机构的负责人需要指定高级官员作为他们的代表参加白宫倡议的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欢迎人口多为穆斯林国家他们的外交使节到白宫共进开斋饭是他的殊荣。星期一晚上的开斋饭标志着伊斯兰斋月一天禁食的结束。特朗普总统说，斋月是向我们的同胞施善、给予和服务，也是让家庭和社区更加密切的日子。特朗普总统还说，最近数周以来，在新西兰、斯里兰卡和美国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遭受了多人死伤的攻击，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日子。特朗普总统说，为了怀念他们，我们决心打败恐怖主义和宗教迫害的这个邪恶，这样所有的人都能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毫无恐惧，在祈祷的时候不面临危险，并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信仰。特朗普总统还呼吁为一个和谐与和平的未来祈祷。斋月期间，穆斯林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或进水，开斋饭传统上在日落之后开始，标志着当日斋戒的结束。特朗普总统去年在白宫举行了这个开斋饭，但是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没有举行，打破了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延续的传统。在2016年大选的这个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禁止任何穆斯林进入美国，并在上任之后签署了限制人口多为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的政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是一组跟台湾相关的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汪洋日前接见台湾媒体的时候表示，希望共同推动一国两制。不过台湾的国安官员认为此举是干预新闻自由，台湾公民团体还要求政府立法管制亲中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柯承亨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谈话明显有引导作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不需要没有新闻自由的共产国家来告诉台湾的媒体该怎么做。柯承亨还说，相关谈话很明显是在干预台湾的新闻自由，对于两岸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发展都有负面的影响。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5月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曾经指出，台湾确实存在涵盖电子、平面媒体及网红的中国同路媒体，不过他表示不方便对外公布这些媒体的名字。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日前接见出席两岸媒体峰会的台湾媒体负责人时表示，希望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还说，现在时与势都在中国，台湾当局可能连两年后的事都保证不了，台独是走不通的，台独想靠美国人是靠不住的。第四届两岸媒体峰会5月10号在北京召开，台湾有将近70家立场亲近中国的媒体出席。中国央视的画面显示，旺中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以近90度的鞠躬姿态与汪洋握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社会应该谴责抵制这些亲中媒体的作为。
台湾这个民主社会看到了在台湾用媒体第四权监督政府，却乖乖的到一个没有媒体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 一个独裁的国家中国，聆听中共的党官下指令、下指导棋，不敢吭声，卑躬屈膝、哈腰鞠躬，那是让人厌恶的一幕。
王定宇委员还说，这些媒体是否踩到法律的界限，接受中共的指示，就由司法单位来处理。如果有法律不足之处，立法院将会加强。至于执法单位，就跟着证据走。在野党时代力量提出了国安法的修正草案，明定广电媒体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同谋合作，传播危害国安或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实信息，违反者将罚款或撤照。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及政党也在立法院外举行记者会，呼吁催生反统战法及外国代理人法，以保障台湾主权不受中国侵害。台湾大学台语文社的许哲荣表示，台湾不应该再姑息中共的媒体统战，如果政府再没有作为，恐怕明年真的就是台湾最后一场民主的选举。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理事宋承恩表示，一些媒体与中国政府有金钱往来，却不需要申报，显示台湾的民主制度出现极大漏洞，政府应该紧速立法，让这样的利益关系更加透明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日俱增，各种外交、军事和经济压迫破坏台海以及地区稳定。五角大楼官员说，在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的这个情况下，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应对这些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相关介绍。
美国国防部呢，在这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整体的策略仍然是以劝服和胁迫的方式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并且持续发展和部署可能在涉及台湾的假想情况时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呢，另外还提到了台海两岸的军力严重失衡，中国对台湾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孤立手段，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的军事行动，这主要是来自空中的导弹攻击和精准打击，以及弱化台湾领导层并且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在报告发布的同时，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也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就报告的内容答复了记者的提问。在提问里面呢，有一些是关于台湾的，对于台湾面临中国日渐加大的压力，美国要如何具体协助台湾？我们来听听薛瑞福的说法。
So what we can do to
我们能够支持台湾的做法，就是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那包含许多与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直接有关的做法。我们的确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便让他们有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也维持自己抵御武力的能力，以便一旦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话。因此，我们也评估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姿态以及我们的能力。
还有记者问到呢，台湾采购 F-16V 型战机的问题。不过薛瑞福说，因为这个案子还在评估过程中，所以他无法做任何的评论。不过他提到，在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孤立的这些情况中呢，美国必须协助台湾人民增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听听薛瑞福怎么说。
试图孤立台湾的各种外交、政治、经济作为显示，他们需要鼓励以便对自己有信心，也需要看到美国及其他朋友和伙伴的支持。不过这个威胁既清楚也还在转变中，包括空中威胁、海面及潜艇的威胁。中国对自己宣誓要在2049年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也反映他们在与台湾的假想情况有关的企图心。一旦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么做的话，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情形，并评估台湾需要何种适当的防卫能力。
关于美国是否在中国对台动武时协防台湾，薛瑞福的表态也很明确，我们下面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
们的法律明白规定，对于台湾的任何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总统将与国会协商做出适当的反应。我认为我们的历史已经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以适当的方式做出反应，帮助支持台湾。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人们可以预期，我们会希望看到台湾能够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其地位，但具体的反应将会是那个协商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法律指示我们那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跟六四相关的报道。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表示，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30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次小天安门事件，中国表示要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纪念六四向纵深发展，组织者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正在组织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事件的活动。星期天下午，一场名为《八九民运与香港角色》的座谈会上，当年亲临天安门广场采访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等以亲身采写的现场音像素材回顾反思那次事件。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不能够参与，但是特别为会议发来了名为《六四随笔》的讲稿，称我们正生活在六四制度当中。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首先宣读鲍彤的发言。鲍彤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而是一系列现实的存在，一个大天安门事件和其后千千万万个小天安门事件的总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维权行动几乎没有不遭国家暴力镇压的，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信仰权、言论权、集会结社权和游行示威权都被党国没收了。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就是六四其实一直没有结束，现在就是过去30年，现在中国变成这个六四的制度，中共利用两方面，包括第一就是把一小数的自己人把他们富起来，不断的国家的资源财富；第二就是利用这个他们的军队、公安等等，利用就是当年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六四镇压，然后过去30年也是利用这样的机器，就是让人民感到害怕。
鲍彤在书面发言当中说，中共的一手是六四镇压一级，坦克加冲锋枪，另一手是自己人发大财。如今听党话、跟党走，融会贯通了邓小平当年四个基本原则的全部内容，这本是毛泽东的初心，问题是毛泽东做不到。喂胡萝卜当然远不如让他们发大财，让社会财富潮水般朝自己人转移。中共认为两手铁硬，天下归心。鲍彤还说，中国的社会财富正朝自己人方向急剧转移过程当中，最要命的是站队，能不能够被党承认为自己人，而不是城市劳动、知识素养、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6月4日晚上8点，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悼念晚会将是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高潮。在此之前，一系列深入讨论六四的活动正在香港展开，重温历史，联系政治现实。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林和利近日主讲《中国国情前》，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人对于这个六四前因后果、这个来龙去脉很清楚，可是30年过去了，很多现在30岁、40岁的年轻人对六四没有什么印象，有一个断层。六四的后遗症令人担心，重新恢复了毛泽东这个权力。”
明报援引香港教育协会副会长田方泽的话说，基于政治压力，不少香港的教师忧虑在教学当中涉及六四会有麻烦。截至目前，六四在中国大陆继续是禁区。报童说，定为禁区至少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承认六四见不得人。报童发表上述看法的前几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说，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提出公安工作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习近平还提出了公安工作的十六字方略，即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有新闻报道说，上述提法没有精炼之前，还有一个从优待警之说，主要针对的是提高公安干警的福利待遇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公民团体将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除了让台湾年轻世代认识六四事件，更希望强化保卫台湾民主的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星期天表示，六四事件30周年了，对于天安门的母亲们，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进行反省和道歉。
30年来，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非常倒退的，尤其近年来，这个习近平他宣告他这个无限期连任之后，他对于这个所有的维权律师的打压，对于新疆啊这些维吾尔族人的这些的大关押啊，以及呢所有的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对宗教的迫害等等。
游美女委员还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却没有跟上，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随时萎缩并遭受掠夺。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华人民主书院在母亲节当天举行一场名为《天安门母亲们仍在长夜哭泣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记者会，并邀请立委及学者发表看法。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严建发表示，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非常大，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未来10年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甚至频繁六四。
那现在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在哪时候发生，在哪里发生，那由谁启动，那这个所以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尤其我们看到最近香港对中国的这个一国两制非常的不满，那这也是表达出来，就是中国在内部的整个民主进程并没有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节奏。那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个矛盾呢只会越烈，不会减少。
严建发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经贸制裁不只是战术，更是战略，并从安全、军事、外交等各个面向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打压。与此同时，欧盟、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国也都呼应了这样的行动。台湾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立福表示，台湾现在纪念六四事件不仅是针对人权议题，更是在保卫台湾的民主。如果台湾没有从中学到教训，难保类似事件未来不会在台湾发生。陈立福还指出，台湾人民应该更加关心六四事件，年轻人也应该去看看当年坦克车镇压人民的画面，就可以清楚知道，如果台湾和中国统一了，台湾的民主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及危机。华人民主书院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香港的人数规模仍然最大，其次是台湾，而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今年则将首次移师到台北， 因为许多和六四有关的人士除了无法入境香港，也担心就算可以入境，人身安全可能出现问题。台北的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展览及音乐会等等，希望透过多样的艺术形式与后八九世代进行对话。此外，明年也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年，中国的民主人权是台湾总统必须面对的问题。华人民主书院将要求各党参选人就六四及中国民主化等问题进行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6年的总统大选使得推特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当中出尽了风头，原因是当时的候选人特朗普使用这个平台来进行政治讨论。然而在社交媒体当中，三年已经等于一个世纪。2020年的总统参选人已经开始探讨同选民沟通的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展示宠物，在 Instagram 上晒出与选民的自拍，或是推荐一个碧昂斯歌单，与选民互动的非传统方法，社交媒体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It, I think, helps contribute to that feeling of authenticity about the campaigns, and that they.
这有助于选民感受到参选人的真实性。他们必须在多层面即时互动，要有政策立场。但是也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领导风格和人格魅力。
在2016年大选中，社交媒体超越了竞选网站和邮件，成为选民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竞选过程中曾经看过参选人的社交媒体账户。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平台推特最受了解政治的人士欢迎。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发文最多。在民主党竞选阵营中，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在 Instagram 的粉丝最多，这个平台拥有最多元的用户。
Instagram 这个平台让人们能够将不同内容整合，并且能与那些不会每天关注推特上口水战的选民互动。
沃尔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中曾经发出一些迎战特朗普的最受关注的推特。他说，参选人要根据自己的人格来制定社交媒体战略。
卡马拉或者皮特使用 Instagram 的方式会跟拜登或是桑德斯很不一样，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所以找到适合他们的立场以及参选身份的社交平台是关键。
Instagram 直播在2016年还不存在，这给参选人一个直接使用手机播放的免费平台。这还让参选人能够通过手机回答问题，直接与选民互动。
这与传统的付费广告或者昂贵的媒体战略相比，是将你的声音传播出去的廉价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是全国范围的市政会议。沃尔说，广泛与选民互动是2020年竞选的关键。
美国人民期待在社交媒体上与参选人对话，这是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比起特朗普，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成功。
这给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战胜善用社交媒体的特朗普。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